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某财主有个管家，有人控告这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财主便把管家召来，对他说：听说你浪费我的财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账目交代清楚，你不能再当管家了。管家私下盘算，主人要辞退我了，怎么办呢？锄地我没有力气，讨饭我又感到羞耻，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就算被辞退了，也会有人照应我。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召来，问第一个：你欠了我主人多少？他回答说：100桶油。管家说：这是你的账，快坐下，改成50吧。管家又问另一个：你欠多少？他回答说：100担麦子。管家说：这是你的账，改成80担吧。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精明，因为今世的儿女在处理世事方面比光明的儿女更精明。我告诉你们，要善用今世的钱财，广结朋友，这样当钱财不管用时，他们会接你们到永远的居所。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更靠不住。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今世的财富，谁会把真正的财富交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不能忠心地处理别人的产业，谁会把你们名下的产业交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位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位爱那位，就是重这位轻那位。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崇拜金钱。法利赛人向来贪财，他们一面听一面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以为义，但上帝能看透你们的心。因为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在上帝看来却是可憎的。约翰还没有来以前，律法书和先知书是你们的准则。他出来后，上帝国的福音开始广传，人人都在努力进上帝的国。不过，就是天地都消失，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失效。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犯通奸罪；娶被休的女子，也是犯通奸罪。耶稣又说，有个财主天天衣着华丽，生活奢侈，又有一个名叫拉萨路的乞丐，身上长满了脓疮，被人放在财主家门口。他渴望吃到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食物残渣，却只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乞丐死了，天使带他到亚伯拉罕身边，财主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受折磨，抬头远远地看见亚伯拉罕和他身边的拉萨路，就喊着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啊，求你可怜我，派拉萨路用指尖蘸点水来润润我的舌头吧，我在这火中实在痛苦不堪。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要想想，你生前享福，而拉萨路受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而你受折磨。况且在你我中间隔着一道深渊，这边的人不能到你那边去，你那边的人也不能来到这里。财主说：我的先主啊，那么求你派拉萨路去我父亲家里，因为我有5个弟兄，让拉萨路去警告他们，以免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却说：他们可以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呀。财主回答说：我的先祖亚伯拉罕啊，他们不会听的，但如果有一个死而复活的人去警告他们，他们肯定会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即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服。
好，来参加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朋友们哈，我们一直在看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书，所以今天会就是照着我们这位姐妹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再继续的来学习路加所写的。 那一直在跟着这个路加福音书的这些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呢，在阅读那个福音书的这个期间呢，有关如何来看待跟处理好属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哈，似乎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比如说我们假如是明白的话哈，之前在比如说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二章13-34节里面哈，就有一段有关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如何去看待哈在地上的财富。那不只是一个地方哈，其实你只要是好好的阅读整个路加福音书的话呢，它都在这一点哈，这个关键点一直在强调。那我想若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一直在重复在加强跟教导有关这个主题的话，那我想这只能够说明一件事情哈，就是在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在跟随耶稣的这个期间呢，其中必须要学好的一个功课，其中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如何来看待跟支配跟处理好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财富跟金钱哈。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再一次的教导我们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当如何去处理属在地上哈，属自己跟我们的这些属自己的这个财富跟金钱哈。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好不好。那十六章的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对吧？那比喻容易明白哈，我们也知道说比喻里面有一个管家，那这个管家呢，他是一个不义的人哈，所以你要说这个管家他有什么特征的话呢，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不义的人，他一点诚信都没有啊，这个意思。那这位不诚信的这个管家呢，他非但没有帮助他的主人去好好管理好他的这个财富，主人的财富，相反的我们看到说管家是在浪费主人的这个财富哈。那当主人听到了有关这个管家的作为之后呢，他当面就质问了他，然后决定把他给解雇了，没有必要就是继续留下这个没有诚信的管家哈，以免就是亏损更多，对不对，自己的这个财富，所以决定说把这个管家给解雇。那对这个管家而言呢，那个挥霍主人的这个财富的日子哈，即将要到一个结束了哈。被解雇的那一天呢，这个管家今天所手上所管理的这个财富将会被拿走。但这一天临到之前呢，这个管家做了什么呢？所以除了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之外呢，他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三节里面的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这个管家。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三节哈，这管家知道说有一天他所管理的这个财富哈，对他一点用处都不会有了哈，因此呢他管理的这个因为呢他管理的这个财富呢不是属于他的，乃是归于这个主人的哈。那他要怎样去为自己来讨生活呢？之后那他既然是一个不诚信的或者不诚实的不踏实的一个人哈，因此呢他也没有想要去努力的去靠自己所付出的这个劳力哈来换取每一餐的这个饱足，对不对？他没有想到这个。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管家他也放不下自己的自尊、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颜面哈，因此呢在街上乞讨更不在话下，所以他不会去做这两件事情。那怎么办呢？这管家再一次的回到他所擅长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继续，哪怕这是最后一次哈，继续的去挥霍，继续的去浪费主人的这个财富哈。所以在4-7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管家怎么样去浪费主人的这个财富了。他把那些就是欠主人债务的人给召来哈，之后呢把他们所欠下的这个债务呢减去。比如说一个欠下财主在6节哈，100桶油的这个人呢，经管家的这个在账簿上在账本上哈做了一些手脚之后呢，这个人所欠下的马上就减半了，成了50桶油哈。那同样的一个欠下110麦子哈，那110我查了好像是大概36000升的这个麦子哈，36000升很多很多的这个麦子哈。这个人呢，他经管家的这个巧手修改他的那个账本之后呢，就变成了80石了。所以你可以马上想象是打折20%哈。那有时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哈，我们心里头可能会这样子想哈，会想到联想到其他的东西了。比如说，这个财主有那么容易被骗吗？ 一次所谓说的就是一朝被蛇咬，对不对？十年怕井绳哈。难道说这个财主就什么就那么笨哈，一直在被这个所谓的管家一骗再骗吗？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哈，又或者说这个被管家就是如此的欺骗之后呢，难道这个财主就不会寻求这个法律的制裁他的途径哈，来治理来惩罚这个管家，也顺道就是找回或者寻回哈他所失去的这个财富吗？那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问题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联想到这些东西哈。但我在想说在看比喻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细的去考虑这些事情哈，不需要说想怎样去帮助比喻里面的这个财主哈，或者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不是比喻的重点。那倘若我们是这样子来看这个比喻的话哈，那这个比喻就失去那个味觉了，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好不好？那这个比喻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来看看一下这个财主，他对这个管家的评价，好不好？我觉得那是重点，看一看他的评价。在第八节，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精明。主人非但没有把这个管家控上法庭，他还夸奖这个管家。但你注意到的话，这个主人所夸奖的不是这个管家的不义，他是一个不义不诚信的一个人哈，但管家但这个主人财主哈没有去夸奖这个管家，而是夸奖这个管家的他的精明哈。那这是一个这就是比喻的这个重点了。这个属地上的这个管家哈，所以属地上就是属这个世界哈，一个不义行为举止仍然属黑暗的这样子一个管家哈，属罪恶的一个管家，他是如此的精明啊。耶稣要门徒在这个管家的身上呢，虽然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例子啊，但是呢，耶稣要这个门徒仍然能够从他的身上哈，来学习他的精明哈。那在第八跟第九节我们看到了哈，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精明，因为今世的儿女在处理世事方面呢，比这个光明的儿女更加精明。我告诉你们，要善用今世的这个钱财哈，广结朋友，这样呢，当这个钱财不管用的时候呢，他们会接你们到永远的这个居所。所以这是比喻的重点哈。那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管家他的精明在哪里呢？这个管家他意识到一点哈，就是说他手上的现有的这个财产哈，不是属他自己的。他知道他不是拥有这个财富的，他不是财富的主人哈。谁是这个财富的主人呢？是他的主人，他的财主了哈，对不对？所以管家只是代为管理而已哈。他在精明就精明在这一点哈。另外呢，这个管家他的精明呢，也叫他意识到有一天他所代为管理的这个财富呢会失去的。就是当这个财主把这些财富哈。财主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人哈，决定说把这个财富给拿回去的时候，那就没有用了，对不对？那管家知道说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呢，这些财富都不管用了，不能够再当饭吃了哈。他的精明就是这些他代为管理的这个财富还有价值的时候，可用来就是结交朋友哈。等到这些财富都不在的时候，被索取夺回去的时候哈。那届时呢，那些曾经从他身上得到益处的这些人，他们就会来款待跟欢迎他了。所以这是这个管家他的精明哈，就是精明在这一点。这也是耶稣要门徒去效法的一件事情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耶稣不是要门徒去效法管家的不义哈，他的不诚信。你注意到吗？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形容我们，形容这些门徒的呢？他把他们形容成就是那些认识父上帝哈，属上帝的子民，他的儿女的。他在第八节里面形容他们为光明的儿女哈，就是那些在父上帝的光明里头，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哈行走的人，做义的这些奴仆，不是做黑暗跟罪的奴仆。所以呢，耶稣不是要我们去效法这个管家他的不义，他的不诚信哈，他在黑暗里头的这些行事为人。不不不，弟兄姐妹，我们当竭力要做的是在光明里面行事为人，对不对？靠父上帝的能力呢，做义，做正确的事情。那接下来呢，在十到十三节里面呢，耶稣就这个事继续的来教导这个门徒。 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不是在不是要这些门徒去学习或者效法这个管家的不义了哈。因为十到十三节呢，确实有提到有关在小事上忠心哈，然后将来能够在大事上靠得住的。那首先，十到十三节里面呢，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十一节里面哈，十一节里面，他的我们在这个版本里面哈，我们的当代译本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它是形容成今世的这个财富，在原文里面呢，可以翻译成就是不义的钱财哈。那所以十一节里面哈，他说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哈，谁还把真实的这个钱财托付给你们呢？所以也可以这样子来翻译哈。那我之所以提出来原因是因为呢，这个不义的钱财并不代表说就是我们是用不义的手段去争取的这些钱财啊，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耶稣把这个地上的这个财富形容成不义的钱财，为什么呢？我们需要就是跟真正的这个财富，将来的这个财富，属我们的财富来对比哈，然后就显出了这个地上的财富确实是不义哈。那为什么说这个财富是不义的呢？原来这个属地上的这个财富哈，无论是钱财或者是我们所积攒的这些财富哈，我们若不小心的话，若不注意的话哈，若不留心的话，我们就会被属这个地上的这些财富给诱惑去了哈，成为就是财富的奴仆，不再来侍奉上帝了哈。因此呢，这些会诱惑人，把人从上帝那里给带偏的这些财富哈，在上帝的眼里呢，是属不义的财富，这个意思了。或者就是在听耶稣之后哈，在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对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贪财哈，对他们这样子形容哈，其实世人所看重的东西，在上帝看起来却是可憎的哈。所以地上的财富是属不义，而且是属可憎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把我们带偏的哈，把我们就是带走，带远，就是远离上帝哈，不再去侍奉他。这也就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注意的哈。所以那结合就是耶稣要门徒们效法这个管家的这个精明哈，这个十到十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那你们注意到说，他在就是这十节里面指的这个小事哈，你注意看说这个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对不对？在大事上也会忠心。这个小事是什么事呢？不是一般的事情哈。你只要是就是在十一节里面这样子来看的话呢，这个小事就是忠心的去处理这个不义的财富或者今世的财富哈，这是所谓的小事。所以耶稣要我们去做一个忠心的一个管家，去管理好在今世我们的这个财富哈。那记得吗？管家的这个精明，就是精明在他意识到哈，他手上的这个财富呢，这是代为财主去管理的，这些财富不属于他自己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的去看待我们手上的这个财富吗？我们在就是今世拥有的一切哈，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的主人不是我们哈，这些财富的主人不是我们。谁是这个财富的主人呢？是那位父上帝哈，他赐给我们能力去争取的，去积攒的哈，他是这个财富的主人，是他托付我们代为去管理的哈。那我们若是这样子来看待手上的财富的话呢，那我们当做的就是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对不对？那倘若我们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忠心的话呢，那将来父上帝他是不会将那真正的财富哈，而且是属我们的财富哈，托付我们，让我们继续的让我们就是继承这个产业的哈。那在这里我想就是问问一下哈，我们可能心里头会马上联想哈，跟着问这个问题说，那怎么做呢？怎么做才算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呢？是不是把我们手上所有的财富动产跟不动产哈，所有的财富现阶段所积攒的或者包括将来能够积攒的一切哈，好了，就这样子奉献给父上帝吧，那算就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哎，是这样子吗？那弟兄姐妹，你倘若有这个能力去做哈，那我鼓励你去做了，好不好？但我想哈，我想更多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子做哈，全部都奉献，对不对哈？ 那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是否就是忠心做一个管家，不是在你所奉献的这个多跟寡，好吧？那重点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还是要回到耶稣的教导，我们是否正确的看待我们手上的这个财富？你怎么样去正视这个财富哈？你是把就是自己当做这个财富的主人吗？来管理吗？还是你明白说自己只不过是这些财富的精明管家哈，代为管理，而他的主人是父上帝呢？那当然谈到这个奉献的时候，我知道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必须要牧师在这里教导哈。那我们常常就是提到奉献的时候呢，在金钱方面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想到就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对不对？这意思是什么呢？这词汇就是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我们要将所挣的钱哈，奉献百分之十，所以叫十一奉献哈，百分之十这样子的去奉献。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的原则，这是一个好的原则，是一个好的开始哈，做一个就是奉献的一个习惯了哈。但倘若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那就不一定对了哈。什么意思呢？父上帝他是我们在地上一切财富的主人，不是吗？我们只是代为管理的管家哈，他不只是我们所奉献出去百分之十的这个主人哈，他也是百分之九十留在我们这里的哈，留在我们手上的这个财富，他也是这个财富的主人呢。所以呢，当你奉献百分之十的这个金钱或者什么给父上帝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对上帝说什么呢？你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哈，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好好的代为你来管理你留在我手上的这些财富哈，因为所有百分之百都是属上帝的哈。那在这里呢，我也想鼓励就是所有一直在参与这个团契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我说弟兄姐妹，就是假如你倘若还没有认识耶稣哈，还在就是来探索有关这个耶稣的话，那我们不要你做任何的奉献哈，先来认识主好不好？先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这个福音先。但倘若你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参与到这个团契哈的弟兄姐妹，已经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哈，倘若你还没有这个习惯去奉献的话，何不在祷告里面哈，看看就是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你按月的来做奉献。那我之所以这样子提哈，并不是说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就一定要给教会奉献，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也可以就是使用属地上的财富哈，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不是吗？奉献给其他的比如说宣教的组织也可以啊，对不对？或者就是在款待跟招待那些慕道友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哈，或者主内的弟兄姐妹，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财富，哎，可以啊，都可以哈。但若要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我在这里是要提到习惯哈，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的话，常常就是被提醒哈，我们乃是做忠心的管家，不是这个财富的主人哈，并不是这个财富的主人。那按月定时来奉献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跟操练哈，而奉献所属所参与所团契的这个教会也能够在金钱方面的这个奉献呢一起来参与到福音的事工哈，所以何不这样子来想哈。那当然奉献的这个数额不是最重要的了哈，而是叫就是奉献成为一个习惯一个操练。因此呢我在这里要提醒那些在我们当中做学生的哈，可能手上还没有太多钱哈，因为还在学习嘛，对不对？还需要向父母来要钱哈。但倘若我们是做学生的话，也可以啊在这个事情上哈来祷告来开始奉献哈。虽然奉献的这个数额不高了，对不对？但重要的是你若在求学这个阶段哈来开始奉献的话呢，那当你毕业之后，当你挣钱之后哈，在职场上工作之后挣更多的钱的时候呢，你定会继续的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好不好？那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没有就是忠心的去处理这个今世的财富哈，我们会陷入怎样的一个试探或者诱惑呢？你看一看这个十三节哈，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够服侍两位主人，因为他不是恨这一位爱那一位，就是重这一位来轻那一位，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崇拜金钱哈。 当然这一节是告诉我们耶稣在提醒那些门徒，警告他们我们是无法同时来侍奉上帝跟侍奉金钱的。那么知道弟兄姐妹，这个十三节里面有几个主人呢？我们知道说主人应该只有一位，对不对？这主人应该是我们的救主父上帝，对不对？但在十三节里面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主人，他是谁啊？就是那个金钱，不是吗？我想说这就是不义的钱财在这个地上所带来的诱惑跟试探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自己能够来做钱财的主人哦，因为当我们这样子来想的时候，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更多时候我们要成为这个不义之财的奴仆了。这就是那个诱惑跟试探。唯有让父上帝来做财富的主人，我们才不被这些不义的财不义的钱财给奴役，而是来做一个做这些不义钱财的这个忠心的好管家，而不是让这个钱财给管理了。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看待跟支配地上的这个财富呢，我们竭力做这些财富的忠心精明的这个管家的时候呢，我们是持着这个盼望，对不对？跟信心去坚持的。我们既然是属光明的儿女呢，我们也知道说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就是上帝父上帝他会带来他的天国。那耶稣也已经就是提醒我们，若在看待跟 支配，跟处理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不义的财富的时候呢，我们若做一个忠心跟精明的好管家呢，那将来当父上帝带来他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呢？去承受这个父上帝为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属我们真正的这个财富跟这个产业。但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取决于今天，取决于今世，我们是否如何来支配跟处理好地上的这个财富。这就是接下来路加要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个耶稣的耶稣的教导。他不只是对门徒说，他其实还有对一些在当中法利赛人这样子说。那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怎样的一些人呢？在十四节里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向来贪财的人。人看不透的事情，耶稣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对不对？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人看不透，这个法利赛人其实是有贪财的这个心，耶稣一眼就看穿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贪财的这个心，耶稣形容这些法利赛人在人的面前，是自以为义的人。耶稣不是没有言没有根据，这样子的去斥责这些人的，因为在众人面前，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很殷勤的去遵守，对不对？去遵行，去满足上帝的这个律例典章。记得吗？耶稣曾经这样子的揭发他们的这个伪善，在路加福音书的第十一章。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将这个薄荷啦，将这个茴香啦，各样的这个蔬菜啦，也献上十分之一。不只是该奉献的，他们连这些小事情，也奉献了。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里的伪善。但实际上呢，这些伪善的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是真正的，不是真心的去侍奉这个上帝，他们其实是在侍奉钱财。因为他们的心贪财，他们已经被这个钱财不义的这个财富，给奴役起来了。那耶稣不止警告，不止告诫他们，就是提醒他这些法利赛人，世人所看为重的东西，就是指他们所爱的这个钱财，在上帝看来都是可憎的。耶稣更警戒他们做什么呢？倘若他们还执迷不悟，倘若他们不及时悔改，恐怕将来无法进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国度。那耶稣是怎样来警戒这些法利赛人呢？耶稣使用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熟悉所认识的这个上帝的话，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话，对不对？所以来到这个第十六节到十八节，那他说约翰还没有来以前，这个律法书跟这个先知书是你们的准则，对不对？法利赛人的准则。他出来后呢，上帝国的这个福音开始广传，人人都在努力的进上帝的国了。不过就是天地都要消逝，或者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失效。 任何人休妻另娶哈，就是犯通奸罪，而娶被休的女子呢，也是在犯通奸罪哈。哎，这几节里面就是比较难去理解的一段，对不对哈？怎么在这里就突然提到有关这个通奸罪，有关提到就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呢？耶稣是在突然教导另外一件事情吗？我想不是哈，我想不是。倘若我们注意就是上下文的话哈，我们知道说这几节哈，也继续在谈有关就是我们如何去支配跟看待跟处理地上的这个不义的财富哈。怎么来理解呢？耶稣在十六节里面提醒他们所爱的这个律法书跟这个先知书哈，他们把这些当作就是生命准则的书，就是在这些书里面，上帝的话语里面也有他的应许将来要来的这个国度哈。而这个国度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宣告已经就是开始临到了。倘若他们还不为这个贪财而悔改的话呢，那恐怕他们将无法进入这个国度哈。那紧接着呢，耶稣就提到了有关这个律法里面其中一个教导，就是有关这个通奸罪的这个教导，这个律法哈。那这应该是律法，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熟悉的这个真理了，因为他们都熟悉旧约书里面的这个教导哈。那为何在这里耶稣要教导有关这个通奸罪的这个事情呢？那我想就是让大家先看一看好不好，先看看一下就是在就旧约里面的一段这个经文哈，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就是在申命记里面的一段哈，我们来看看一下申命记里面的这个第八章第十一到十九节哈。那当然这一段经文呢是提醒了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哈，他们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哈，那在进入之前呢，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离开这个为奴之地的这个摩西哈，就重新的再提醒他们，这是四十年后好不好？四十年后哈，再重新提醒他们。那你注意到说这个十二跟十三节哈，当他们就是进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呢，他们当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摩西就警告他们，你们要谨慎哈。十二节，当你们就是丰衣足食的时候，当你们就是居食华丽的华美的时候，当你们的牛羊众多的时候，当你们金银日增的时候，切勿怎么样呢？切勿心骄跟气傲哈，忘记了你们的上帝。那这样子是一个会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哈。怎么的后果呢？你看看十八节哈，要记住是你们的上帝哈耶和华赐给你们这个致富的能力，所以一切都是属他哈。但倘若他们没有去好好的谨守的话，十九节会是他们的结果，对不对？我今天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忘记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去跟随、去供奉、去祭拜其他的神明哈，那你们必灭亡。所以在这里呢，摩西是在提醒他们要注意哦，注意就是不要去犯这个所谓的通奸罪哦。你们是属上帝的，不要进入了这个应许地之后去跟随了其他的偶像啊，去拜金钱哈。所以在这里呢，可能就是耶稣在这里带出的这个教导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就像就是当他们就是进入这个应许地了，生命里头得到了这个富足哈，不要就是因此而忘记了耶和华上帝哈，反而去侍奉去跟随其他的神。他们若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做的话呢，就是犯了属灵里面的这个通奸罪了，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民他们的丈夫哈。那弟兄姐妹，这个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这个告诫，我们也当谨慎听，不是吗？这个地上的财富，这个贪财的心哈，带来的诱惑跟试探，不也会影响我们吗？倘若不悔改，我们就会忘记了那位曾经拯救我们的这位主哈，而去跟随、去侍奉其他的神明，甚至侍奉金钱，不是吗？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里面哈，这个金钱挂帅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要就是我们不是要更加的去警醒吗？而不谨慎的话，最后会丢失的会是那永恒的福分哈。看看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他在一封书信里面提醒这个提摩太哈，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六章这样子说，他说那些渴望发财，哎，贪财的心哈，渴望发财。渴望发财的人，他却陷入这个诱惑、网罗，还有许多就是愚蠢的有害的这个欲望中哈，以致落入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世界告诉我们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财就离弃了信仰，结果饱尝种种锤心般的这个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拥有这个财富，拥有金钱，在地上拥有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问题，拥有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去支配，如何去好好看待跟管理，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若不小心的话呢，它会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最终丢失的会比我们所拥有的更多，我们的永生。那最后这个比喻里面呢，最后一个比喻里面，耶稣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了，就是在19-31节里面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这个财主呢，一出现另外财主了。比喻里面的这个财主呢，确实是很有钱，你看看他的穿着好不好，他天天衣着华丽。在另外版本呢，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身穿是紫色袍，还有就是那个细麻衣，只有有钱人能够穿这个细麻衣， 也只有有钱人，就是所谓的达官贵族，他们才能够穿紫色的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紫色是不容易取到的一个染物体，所以只有达官贵族才能够有能力去穿这个紫色的这个衣裳。那你看看他所赐的东西好不好，他生活奢侈，一个另外版本也告诉我们说他是天天怎么样呢，天天奢华宴乐。那除了这个比喻里面除了这个有钱的财主以外呢，这个比喻里头出现另外一个人，他身上长满了这个脓疮，他是一个乞丐，但他却有名字，他不像就是那个财主无名无姓，他这个人呢，他叫拉撒路，不是约翰福音书里面的那个拉撒路，我想在比喻里面这个有一个名字，他叫拉撒路。那拉撒路在哪呢？在20节里面，他被别人就是放在财主家的这个门口。那我想这个财主应该会注意到就是拉撒路的，对不对？因为当这个财主天天往返他的家的时候呢，会经过这个门口，那肯定会看到在门口的这个乞丐，不是吗？但财主有向这个拉撒路这个乞丐显任何的恩典或者慈爱吗？没有。就是财主天天他的这个奢华宴乐，他也没有任何从桌上掉下的东西能够来满足这个拉撒路他的这个饥饿。他没有这样子的去向他显慈爱。财主虽然有钱，但他却没有使用他的财富，地上这个不义的财富去接待，去款待，去欢迎就坐在门口的这个拉撒路。这财主是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为什么呢？他一直在称呼这个亚伯拉罕为他自己的先祖。所以跟这个拉撒路一样，他是认识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因此财主呢，也应该熟悉这个摩西的五经啦，而且知道说上帝的话语里面是要我们去怎么样呢？爱上帝，不是吗？而且要爱人如己。但他却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向拉撒路显任何的这个恩典。那同样的弟兄姐妹，父上帝他不也要我们做他的子女吗？向别人来显这个慈爱吗？就像之前我们在那位好撒玛利亚人身上看到的这个例子一样这个爱人如己，就是向那些有需要的人，但跟我们不一样的了有需要的人向他们来显这个慈心，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不是这样子吗？那很快的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场景就改变了，因为拉撒路跟这个财主都死了曾经在地上所积攒的这个财富，你们注意到说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对不对？没用了不止这个场景改变，就是拉撒路和财主的命运也互相好像替换了在22-23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天使将这个拉撒路带到亚伯拉罕的身边，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意思告诉我们，就说这个拉撒路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也继承了一切耶和华上帝给这个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但财主呢，他被人埋葬了，而且他最终去的地方是阴间而且在那里呢，受尽这个折磨。这阴间就是与亚伯拉罕隔离完全与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完全隔离一点盼望都没有了财主活着的时候呢，没有就是没有做这个财富的中心管家没有使用就是在地上的这财富为永恒的这个 永恒来预备哈。他没有使用这个不义的财富呢，为自己的将来预备那永恒的居所。你可以想象啊，可以想象，倘若这个财主他是一个精明管理哈他的财富的话，那我相信他会使用他的财富去款待这个拉撒路哈。那当他死的时候呢，不只是亚伯拉罕要迎接他哈，就是在亚伯拉罕怀中的这位乞丐，也要来欢迎他进入这个永恒的居所了。但财主他没有这样子做哈，如今在阴间里面受尽折磨哈，但他没有向这个拉撒路显这个慈爱，但他却怎么样呢？想到从拉撒路那里来得恩典，对不对？所以在23到24节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说，他要求这个亚伯拉罕哈，将这个拉撒路给差遣哈，怎么样呢？去来给他就是沾点水哈，来滋润他的这个舌头，对不对？润润他的舌头哈。因为在火中实在是痛苦不堪了，但财主的这个恳求呢，将无法达成，因为把财主和拉撒路分隔开来的这个深渊哈，是无法跨越，也是永远的隔离的哈。那弟兄姐妹，接下来呢，的经文呢，我在读的时候，我感到害怕，我感到就是有点战栗哈。在27到31节，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27到31节里面哈，我们知道说这个财主呢，在世上呢还有五个弟兄哈，所以他要求亚伯拉罕呢，让拉撒路去做什么呢？去警告这些还活着的弟兄。财主的意思很简单哈，就是让这些活着的弟兄及时来悔改哈，那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像自己一样哈，沦落到这个阴间里面，受尽这个折磨。那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哈，显然这个财主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对不对？他不是一个杀人不长眼的人哈，他不是一个就是罪恶滔天的坏蛋，不不不，他其实还有一点爱心的哈，但是是对谁有爱心呢？对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的五个弟兄哈，有这个爱心。所以才要去恳求这个亚伯拉罕哈，让拉撒路到他弟兄那里去哈，警告他们及时悔改等等。那我在想，弟兄姐妹，这是要警告我们哦，我们和这个财主有许多相似之处哦。我们不也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吗？哎，想一想啊，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啦、丈夫啦、我们的孩子啦、我们的亲属啦，这些人啊，对不对？我们都爱，对不对？就像这个财主一样啊，爱自己的弟兄。但这是罪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啊。但阴间里的这个折磨，也是为所有只爱那些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啊，但却没有去爱人如己的那种啊，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就像这个财主对这个拉撒路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我们从耶稣的教导里面确实听了许多有关如何去看待哈，如何去支配跟处理好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哈。那我相信父上帝他会亲自的借着他的话跟他的灵哈，来指出你我内心当去悔改的事情哈。但悔改不是我们罪人能够做到的，悔改是上帝必须要亲自带来的哈，要除去我们的贪财的心，不要成为这个钱财的这个奴隶哈，而是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来侍奉他，这一切父上帝需要来工作哈。所以求主真的是赐下他自己的怜悯跟恩典哈，来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如何来看待支配跟使用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个忠心一个精明的好管家。但天父，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容易让财富做我们，让我们心焦气傲而忘记了你，我们更容易让财富做我们的主人，左右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赦免我们的罪， 借着内住的圣灵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以你的旨意来管理好在地上一切的财富，盼望将来得你为我们预备的真正的财富，属天上的产业。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